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1400个中共谎言是如何出笼的。中共开始全面迫害法轮功之后，一夜间大陆媒体上充斥着形形色色的栽赃法轮功的所谓新闻，号称1400个死亡案例。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全世界在11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修炼法轮功，包括台湾有70万法轮功修炼者，可是都没有出现过所谓的自杀杀人的案例，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中共搞的每次运动都是先挑动仇恨，这1400例就是精心炮制的让人们仇恨法轮功的1400个谎言。例如重庆永川双石镇的龙刚因精神病复发跳河身亡的事例，龙刚的母亲夏祖荣写稿给明慧网说，儿子确实有精神病，当时是精神病复发跳河死亡，与法轮功没有任何关系，这是谁也抹杀不了的事实。作为他的父母，我们必须说真话，不能昧着良心。在我儿子死后，一位姓杜的记者采访我儿媳妇儿，叫她说自己的丈夫是练法轮功的，把一些污蔑法轮功的话写在纸上让他照着念。当时儿媳妇儿迫于压力这样做了，第二天还给了他200元钱，用钱收买良心，叫人干坏事，并教我孙子说污蔑大法的话。电视上的假新闻就是这样变出来的。再比如所谓的魏家杀母案，2000年辽宁省盘锦市一个姓魏的女人，平日游手好闲，喜欢打麻将，没钱了就找母亲要，母亲没给，她一怒之下把母亲杀死。公安部门的人让她说自己是练法轮功的，可以保她不判死刑，于是这个魏家杀母案便出笼了。在中共的1400例谎言中，有一个叫王库的机关公务员，1998年死于肝硬化，也被莫名其妙地收入这1400例。他的妻子肖玉芬在2001年写稿给明慧网声明，丈夫从未练过法轮功，纯属正常死亡。对法轮功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法轮功的修炼是以真善忍为准则，无论是自杀还是杀人，都是杀生，都是有罪的，这在法轮功的书籍中写得明明白白。法轮功所有的书籍一直都是完全公开的，可以在网上免费下载。中共从迫害一开始就大量的销毁法轮功的书籍，并耗资几十亿元建造世界上最大的网络防火墙，封闭了国内外一切能够揭示真相的舆论工具，用谎言向百姓灌输仇恨，这是中共几十年玩的拿手好戏。过去让人们仇恨地主，仇恨资本家，仇恨右派，仇恨走资派等等，现在仇恨法轮功，不都是用同样的手法吗？朋友，请您珍惜您在海外的自由知情权，多多了解真相，也可以拿一份免费的翻墙软件，回国后仍能突破中共的网络封锁，自己看真相。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1400个中共谎言是如何出笼的。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丈夫被迫害致死，青海女教师遭11年牢狱。据明慧网2020年10月7号报道，青海西宁市朝阳小学教师赵宗华女士，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多次被评为优秀教师。自从中共迫害法轮功后，赵宗华先后被非法劳教，判刑累计冤狱11年。丈夫魏海明是私营企业业主，在房屋建筑行业中享有良好的信誉。2007年，因为向世人发放真相资料，被青海省大通县刑警大队队长张兴农带领一帮警察非法绑架、抄家，被非法判刑5年。在狱中因迫害肺病复发，出狱后半年多含冤离世，终年58岁。儿子魏鹏表示，他的母亲赵宗华因为修炼法轮功，被校方剥夺教书育人的权利，降低级别和工资，被迫长期从事打扫校园卫生、打扫厕所的体力劳动，母亲都默默地承受着。想到已经上了年纪的母亲近10年来都在监狱中受苦遭难，魏鹏悲愤地质问，他干了什么坏事？法律何在？人权何在？冤狱15年受尽酷刑，吉林潭丘城又被构陷庭审。据明慧网2020年10月7号报道，吉林省榆树市秀水乡44岁的潭丘城坚持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修心向善，曾经被非法劳教1年，冤判15年，遭酷刑折磨，导致身体伤残。2019年8月再次被非法绑架构陷，2020年9月被非法开庭。谭秋成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人，改掉了抽烟、喝酒、赌博的恶习，变成了为他人着想的好人。自从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为了让世人明白迫害法轮功的真相，谭秋成印刷真相传单和制作小喇叭，被长春市公安局政保科非法抓捕。2002年3月份。被非法判刑15年，送到吉林二监迫害。2014年11月，谭秋成结束了冤狱生涯，回家时已经从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变成了中年人。多年的残酷迫害致使谭秋成已明显的秃头，上下门牙已掉，现在的手腕上还有明显的伤痕。参与迫害的监狱警察有王元春、张建华、林志斌、李永生、张萌等。被教唆参与迫害的犯人有崔清林、柴延春、严克辉、王军、潘立军、吴志海等。累陷冤狱7年，四川谭海燕又被网判3年半。据明慧网2020年10月7号报道，四川省攀枝花市58岁的女法轮功学员谭海燕，2020年3月被攀枝花市东区公安分局国保和丙草岗派出所警察非法绑架，8月被攀枝花市东区法院非法庭审，后被网判3年0-6个月。谭海燕原来是攀钢珠矿化验室的化验员，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中共协党开始迫害法轮功后，谭海燕被中共警察非法绑架，关押在看守所、劳教所、监狱，累计7年。遭受各种酷刑折磨，曾经参与迫害的人员有警察贾崇学、万成文、张新志、狱警曾小敏等。河南法轮功学员蔡俊平被非法判刑3年入狱。据明慧网2020年10月7号报道，2020年9月，河南许昌市法轮功学员蔡俊平被许昌市魏都区检察院法院诬判3年，已截入河南新密监狱遭受迫害。今年52岁的蔡俊平家住许昌市建安区苏桥镇蔡庄村，1999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前他吸烟、酗酒，患有严重的胃病，通过学法练功，按照大法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做好人，他的身体健康了，心灵也得到了净化和升华。2019年7月20号，蔡俊平被许昌市建安区国保大队李建军 于苏桥镇派出所多个警察非法绑架、抄家、抄走电脑、打印机等私人物品，后来被非法关押到许昌市建安区看守所。2020年9月，蔡俊平被非法庭审、判刑以及被劫持入狱，整个过程公检法司相关人员都没有通知蔡俊平的家人。参与这次迫害的人员还有建安区国保大队副大队长张少军、警察尚翠芳等。
截至目前为止，在明慧网上统计出的被中共当局迫害致死的法轮功修炼者4566人。在大纪元网站上，退出中共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的人数已经达到了3亿6540万。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首先是内容提要。澳洲堪培拉法轮功学员中秋佳节感恩师尊，香港市民声援正义，亲共者破坏法轮功真相点被捕，法国65位议员签署确保器官捐赠尊重道德修正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澳洲堪培拉法轮功学员中秋佳节感恩师尊。中秋明月古今照，在这团圆的日子里，澳洲堪培拉法轮功学员们在家中小聚，向慈悲的师尊李洪志先生传递心声。他们说，在这物欲横流、世风日下的时代，我们也曾经迷失、随波逐流，是师尊把博大精深的宇宙法理真善忍传给了世人，开启这亿万良知，有幸得到了万古不遇的大法，我们一定会珍惜，不断地同化宇宙特性真善忍，不断地归正自己，成就一个达到符合宇宙标准的生命。我们知道师尊为弟子们承受磨难的艰难，我们一定会记住师尊的谆谆教导，精进实修报师恩，救度更多的众生，不辜负大法弟子这个伟大神圣的称号。感恩师尊，恭祝师尊中秋节快乐。香港市民声援正义，亲共者破坏法轮功真相点被捕。近期香港多个法轮功真相点多次被亲共者破坏，旺角亚街老街真相点多次被人泼墨，法轮功学员于是用塑胶袋包起横幅标语，铜锣湾真相点的标语也被人扯下。2020年9月16日，再次有一名亲共者破坏位于深水埗鸭寮街法轮功真相点的横幅。当天法轮功学员洪先生在派发报纸时，发现一名女子用工具刀正在割横幅，然后这名女子逃走奔向地铁，被洪先生阻止。现场有不少市民声援法轮功，并围住该女子阻止其逃离。在被围住期间，该女子曾打电话说她被好多法轮功学员围住走不掉。据洪先生估计，该女子可能是中共组织青光会的成员，打电话可能是向上司汇报情况。在他和另一名法轮功学员两次报警后，警方到场将该女子带走。洪先生表示，之前真相点的天灭中共罗马旗也被人破坏，虽然遇到这些干扰，但还是要继续出来向民众讲述真相。他说，在市民遇到危难的时候，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生命就能得救，我们的目的是出来救人。法国65位议员签署确保器官捐赠尊重道德修正案。2020年9月15日，由法国国会议员弗雷德里克·杜马斯女士发起，65位国民议会议员共同响应并签署的第3316号关于确保器官捐赠尊重道德的修正法律议案，提交给了国民议会议长。该修正案主要是针对在欧洲以外国家进行有关器官移植事宜，要确保移植器官的捐赠过程尊重伦理道德。 在该议案长达九页的修正法律动机阐述中，议员们指出，法国人中可能有接受移植旅游的案例，也就是有的病人去欧洲以外的国家，特别是独裁和非民主的国家，购买器官和接受移植，那么就有可能做出违背当初建立法国生物伦理学领域法律框架的三大原则：尊严、团结和自由。动机阐述中提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了移植旅游这个问题，就是富人去贫穷国家买器官。然而，最严重的移植旅游案例是中国的情况，其器官多来自良心犯。据独立调查报告，目前在中国，良心犯主要是法轮功学员、维吾尔族、吉尔吉斯族和哈萨克族穆斯林、藏传佛教徒和国内基督徒。议员们在动机阐述中说，自2006年以来，已经公布了几份独立调查，包括两名加拿大人、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和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的调查。在2016年更新的817页文件报告中，他们估计中国每年进行9万次秘密移植手术。此外，等待时间非常短，平均12天。议员们认为这里明显的是有可能有系统的违反自由和知情的捐献原则。在提供证据和分析后，议员们提出，面对欧洲机构未采取制裁措施打击这些罪行的情况，为了防止法国公共和私营保健设施成为侵犯人权的器官移植的同谋，有必要修改法国的国内法。议员们还附上了六条具体需要修正的法律条款。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谴责中共干扰加州声援法轮功决议案。9月23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威斯康星州议会发表关于中国议题的演讲。演讲中，蓬佩奥曝光和谴责中共干扰破坏美国加州一项声援法轮功的决议案。蓬佩奥在威斯康星州议会的演讲中，首先提到该州参议院议长罗杰·罗斯说的一件事，就是中领馆领事给罗斯写信，要求州议会提决议案赞扬中共抗议，并附上已写好的赞扬中共的决议案草本，遭到罗斯拒绝。蓬佩奥表示赞赏罗斯的做法，他说，中共领事讲的所谓中共针对病毒采取的行动，实际上完全都是骗人的。中共要求我们共同掩盖全球性大瘟疫，而这场大瘟疫使20多万美国人丧生，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已导致近100万人丧生，并使全球经济陷入困境。蓬佩奥表示，罗斯没有上当，相反，他提出了一项决议，指出中共在武汉肺炎上故意误导世界，这才是事实。蓬佩奥举了另外一个例子，他说，2017年，美国加州一位参议员提出一项议案，以此表达对在美国和中国的法轮功学员的声援，这些法轮功学员在中共的迫害下承受了极大的苦难。中共驻旧金山领事馆的外交官向加州州议会致信，诋毁法轮功是某教，声称该议案可能严重破坏加州和中共之间的合作关系，严重伤害加州华人的感情。不幸的是，加州参议院屈服于中共的压力，将这一提案束之高阁。蓬佩奥表示，中共在美国使领馆的活动令人不安，在威斯康星州发生的事情正在全美国发生，甚至在全世界都在发生。蓬佩奥说，我们不会允许中共干涉我们的国内政治，我们对中共外交官施加了限制。
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三亿中国人为啥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现在有超过三亿的中国同胞公开声明退出了中共的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也叫三退。您知道他们为什么要退出中共的组织吗？因为在我们中国，大多数人都入过少先队、共青团，甚至入过党。加入时都曾经发誓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共产党，为共产党奋斗到死。发过誓后，您的生命就属于这个政党了。
您知道吗？在全世界所有的党派中，只有中共才让人发这要命的毒誓。为什么说是毒誓呢？从中共建政以来，历次运动中害死了8000万中国人，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包括50年代的三反、五反、肃反、反右，60年代的全国大饥荒、文化大革命，89年六四屠杀大学生，1999年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甚至在法轮功学员活着的时候摘取他们的身体器官贩卖谋取暴利。中共犯下的滔天大罪，注定了上天要清除他。那么他里面的党员、团员和队员不危险吗？贵州省平塘县的旅游景点藏字石是一块2亿多年前形成的大石头，断裂后露出了天然形成的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亡是灭亡的亡。那么天灭中共邪党的时候，那些发过毒誓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他、为他奋斗终生的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和党员们，就会成为他的陪葬品，成为被清除的对象，不可怕吗？所以想要保全我们自己，只有赶快退出中共的各种组织，才不会在天灭中共的过程中受他的牵连。这就是为什么超过3亿的中国同胞会公开声明退出中共的各种组织。三退对您很安全，您用小名化名退也可以，因为上天看的是人心。您可以找法轮功学员帮您三退，也可以自己在海外最大的华人媒体大纪元网站上点击九评共产党引发三退大潮栏目，在三退网站上自己做三退，也把三退保平安的福音带给您的亲朋好友吧，都能在天灭中共的大灾难中保平安。这就是法轮功学员告诉您三退的目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是九字吉言，真心相信他的人会看到神迹，得到保护。祝您有个美好的未来。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题目是董事长夫人的真挚醒思，作者常忍，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10日。武汉肺炎及中共病毒，又名 COVID-19， 疫情重创了全球经济，餐饮业界首当其冲。日本餐饮业界巨商寿乐天厨菜馆集团的董事长夫人秦之敏穿寿预知，近日向海外媒体披露了他在疫情下的醒思与心境。秦之敏曾是台湾明星，退出影视圈后嫁到日本，除了协助丈夫管理餐厅，她还在台湾、中国大陆与夏威夷经营房地产。她直言不讳地说，比起经营，没有什么比生命和健康更重要了。我在这场灾难中清醒了，彻底了解了中共的邪恶。他强调，被中共迫害的已经是全世界的人，真的不仅仅是法轮功了。秦之敏愧疚地表示，我觉得我们都欠法轮功一个道歉。虽然在台湾101等不少地方看过法轮功学员呼吁大家了解中共残酷迫害和虐杀的真相，但听到的迫害事实太令人难以接受了，与我们的生活相差太远，超出正常人的思维，我无法相信那些是真的。因此很多人应该像我一样，对迫害表现出置若罔闻的漠视，没有谴责中共的罪恶。今天我们同样受到他的残害，这个教训太大了，因此我要向法轮功道歉，当年没有给予应有的同情与人道支持。他说，也因香港人的抗争，他为此更加体会中共的恶毒，更加同情和理解法轮功学员，更加敬佩他们和平传达真相的勇气和坚韧的意志。他最后表示，也希望全世界的媒体和政府都能从教训中赶紧清醒，敢于对抗中共， 找回良知，抵制邪恶。希望未来我们的社会，包括中国，都能不再受到中共的威胁，恢复平和的、没有恐惧的自由生活。秦之敏真挚的醒思让人动容，随着真相广传，不乏类似的例子。去年香港民众反送中运动时，警方不断公布被民众称为被自杀的案例，一具具身体刚刚坠楼就散架的尸体，让香港人回想起十多年前在铜锣湾看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模拟酷刑展。因此不少香港市民在社交媒体上留言，为自己曾经误解了法轮功而致歉。在脸书、推特等社群媒体，很多人转载了2019年10月26日美国福克斯新闻台发表的《幸存者和受害者关于骇人听闻的由国家政府批准的中国器官火灾》。该报道介绍了由国际人权机构 ETAC 发起的中国强制摘取良心犯器官问题独立法庭的终审裁决。法庭宣布，活摘人体器官已在中国各地大规模发生多年，法轮功学员是其中主要的人体器官来源。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反人类罪行已无可置疑地得到确认。报道指出，骇人听闻的器官活摘，这是一场噩梦，被掩藏在公众视线以外，被销声匿迹近20年。著名媒体的报道与法轮功学员每年数次在香港的大游行，每天在各景点的讲真相，加上由610办公室操控的香港青官会的暴力干扰，早已让全香港都知道中共活摘器官的事。但不少香港人因不了解中共的邪恶本质，多年来拒绝相信法轮功的相关指控。有网民留言说，过去20年香港人没有理会法轮功的指证，当恶法一个个到来，才知道所有不合理的事，只要和共产党扯上关系，就会变得合理。香港居民陈小姐表示，这次反送中抗争令香港人在亲身经历后看清了中共，回头再一看法轮功十多年不懈的呼吁，现在终于明白了，法轮功学员讲的全是真的。1999年7月，中共与江氏集团动用整部国家机器，残酷迫害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无数善良的学员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与监狱中，长期遭受酷刑折磨。迄今至少已有4500多人经核实被迫害死亡。为了激发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中共举全国之力，动用党、政、军、特务与媒体，不断炮制假新闻，编造一连串自焚、杀人、敛财等弥天谎言。在中共铺天盖地的造谣污蔑下，许多民众被欺骗与迷惑，在迫害初期沉默噤声。许多华人对法轮功的误解，大多因为偏信了中共喉舌的造假宣传。香港市民的迟来歉意与秦之敏的及时悔悟，反映了中共常年污蔑与构陷法轮功，荼毒了无数世人。所幸21年来，法轮功学员锲而不舍地揭露迫害真相，许多人被法轮功学员真诚、慈悲与坚定的信仰所感动。形势批变，现今已与迫害初期迥然不同。随着真相的广泛传播，多年来国际社会包括美国、加拿大、欧洲、澳洲与台湾议会已经数十次提案，持续针对中共迫害法轮功发出正义呼声。各国议会的提案是人心归向与良知的抉择，制止迫害传达了全球主流民意的真实心声。谎言终不能长久，真相改变了环境，越来越多的世人认清了中共的魔鬼本质。迄今在网站公开发表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人数已逾3亿6000多万人。对比香港民众与秦之敏明白真相后的肺腑之言，迄今还有许多中国人明知中共邪恶，却不愿面对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如此铁铮铮的事实。 在过去7000多个日子里，海内外法轮功学员之所以不畏艰难，不厌其烦地向人们讲真相，只希望在大劫巨难来临时，众人能幸免于难。这纯然是利他的珍贵情操与悲悯的无私胸怀。时间已经证明，法轮功学员苦口婆心地讲清真相，揭露谎言，是大善大忍的义行，舍身忘我，不求回报，只愿众生平安，树立了可敬的道德丰碑。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红传100多国家法轮大法好，全世界都知道，中共也知道。听众朋友，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这是1998年下半年全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做调查后得出的结论。1998年国家体育总局也组织了对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8% 以上。同年10月，国家体总派到哈尔滨及长春调查的调研组组长公开表示，我们认为法轮功的功法功效都不错，对于精神文明建设，对于社会的稳定效果是很显著的，这个要充分肯定的。1992年向社会公开传出的法轮大法，也叫法轮功，是以真善忍为原则的佛家修炼法门，强调修心、重德、修善，学练者普遍身强体健，心性道德提升。大连日报1997年3月17号刊登了题目为《无名老者默默奉献》的一篇文章，报道了一位名叫盛礼健的古稀老人，利用一年的时间默默为村民修了4条路，全长约1100多米。老人说，我是学法轮功的，为大伙儿做点好事不要钱。中国经济时报1998年7月10号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我站起来了，介绍河北邯郸家庭妇女谢秀芬曾被北京301医院诊断为脊椎损伤半截瘫，卧床16年，修炼法轮功后恢复行走的故事。上海电视台在1998年报道，法轮大法传遍欧洲、美洲、澳洲和亚洲4大洲，全世界约有1亿人在学法轮大法。如今法轮大法已经红传到全世界11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地球北极边缘的格陵兰岛到接近南极的新西兰南岛，从气候酷寒的北欧到炽热炎炎的非洲，从喜马拉雅山路到日月潭边，从莱茵河畔到自由女神像前，都可听到法轮大法悠扬宁静的练功音乐，都可见到祥和舒缓的练功场面。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与法轮大法荣获了世界各国1700多项褒奖，主要著作《转法轮》一书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全世界都知道法轮大法好，实际上中共也知道。例如在1993年，中国公安部在北京召开第3次见义勇为先进分子表彰大会，李洪志师父应邀带领一批弟子为与会者义务治疗。8月31号，公安部所属的见义勇为基金会专门致函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表示感谢。信中说，李洪志先生为近百名会议代表治病，治病效果之显著得到了普遍的称赞。信中并举例说，有的是当场就消除了身体上的肿瘤，有的是在24小时内就排除了胆结石，也有一些是胃病、心脏病、关节病等病状患者，经治疗后都在当场感受到了消除病状的效果。在近百人的治疗中，除一位轻病患没有明显感受外，其余全部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明显疗效。感谢信中还称赞，这也是支持全国人民群众发扬见义勇为精神的实际行动。听众朋友，告诉您法轮大法的真相，是为了让您远离中共谎言的仇恨宣传。中共恶党迫害好人，仇恨佛法，破坏中华民族道德，天理不容，天灭中共乃是必然。 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才会有平安。刚才您听到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红传100多国家，法轮大法好，全世界都知道，中共也知道。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阳，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正道经商的故事上集。故事的主人公李东曾经是个奸诈狡猾的生意人，靠坑蒙拐骗发家。后来他走上了经商的正道，却发现生意反而真正的红火起来。大家知道，人一旦陷入到商场的污泥沼泽中，就很难爬出来。那么李东是怎么样放弃诱惑，走上了经商的正道呢？而他又是怎么样正道经商的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李东在30多岁的时候做生意，一年就能赚30-40万元钱。30年前这个数，在当地的县城能买10多处二手房。当时李东因为受到了白猫论的影响，再加上没有心法的约束，所以赚钱是不择手段。举两个例子就可以看出他当时的人品。有一次李东提货的时候，付货人错把别人的货混在他的货里，李东不吱声，拿回家偷偷的卖了。还有一次，李东和一个同行老板有矛盾，李东整不过那个人，就耍手段写匿名信给商业部，诬告这个同行老板经营假冒伪劣产品。后来这个老板的店被查封了。一个亲戚评价李东说，你走过的地方草都不长。李东的妻子则说，你这个人胆子太大，啥钱都敢赚，有原子弹都敢卖。那时的李东还一直认为自己聪明有本事，赚钱容易。结果李东在生意场上拼来拼去，脾气越来越暴躁，病越来越多，身体垮了，近1.8米的个子，体重不到100斤，脸色土灰，30多岁就成了药篓子。不过幸运的是，在1996年夏天，李东修炼了法轮大法。他顿开茅塞，明白了人生的真谛，明白了宇宙的特性就是真、善、忍。随后呢，李东的身体出现了初期修炼的调整状态，1个多月大量的便血。然而让人惊奇的是，李东越便血气色越好，体重越增加，能吃能睡。这种大量便血的现象在李东身上一共出现了4次，每次都持续1-2个月。在这之后，他所有的病一扫而光。李东认为这是科学永远都解释不了的现象。不过在修炼的初期，李东也一直在犹豫，他觉得自己视钱如命，争斗、怨恨、色欲、妒忌、强势、显示，还有自我的心那么强烈，是个奸诈狡猾的奸商，自己能从这片沼泽里爬出去吗？能修炼成吗？在得大法前，李东经营的产品大多都是假冒伪劣的货物，价格低，赚取暴利。修炼大法之后，李东首先想到的就是要断掉假货源，正当的经商。那时的市场都一样，不卖假货就等于断了财路，这对生意人来说是致命的，但是这一步必须得迈出去呀。李东跟厂家打电话说，我现在学练法轮功了，你们不要再发这种假冒产品了。厂家不理解，业务员疑惑地说，学啥功你也得吃饭呀，哪有和钱过不去的。李东坚定地对厂家说，再发这样的货我一件也不卖，都存在库里，你们来人处理。这一招很灵，假货渐渐的少了。李东的妻子不修炼， 知道之后气得不行，就跟李东吵架。凭啥不卖？哪家不这样？你装什么高尚？你不卖我卖。李东就耐心地用大法的法理劝妻子。妻子说，你别说这个，我就认钱。但是不管妻子怎么闹，李东是老板，厂家得听李东的。不卖假货之后，李东的生意反而更火了，收入一点儿也没少。而且村镇的头头会来订很多货，新开店的客户也一茬一茬的来。李东心里也踏实了，觉得自己像个修炼人样了。有一次，一个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朋友和李东说，以你现在的条件，完全可以花钱捐个官儿。李东很惊讶，捐官儿咋捐？朋友说，在咱们县郊区捐个名义副镇长不是挺好吗？20万块钱左右就能下来。李东说，我去当副镇长，生意不就黄了吗？那人笑着说，不用上班，名义的，开会的时候参加就行了。有了这个头衔呀，你可以买点地，过几年占地的时候转手一卖，啥钱都有了。如果李东要是不修炼，这可是赚钱的好路子。可是李东当时一点也没犹豫，就说，不用，我现在挺好的。那人又说，你可以争取个人大政协代表头衔呀，这个不用花多少钱的。李东问，那有啥用？朋友说，你是不懂，有了这个头衔就不一样了，工商、公安、税务不敢随便到店里来查。你看咱们县的某某公司，老板不都是人大政协代表吗？这是靠山。要是在修炼前遇到这种事，李东会削尖脑袋去抢这把保护伞。可是现在他却想，修大法我用得着这个吗？这是人中的好处，是不正当手段得来的，我得明明白白地放下这些想法，用高标准要求自己。李东性子急，争斗心强，修炼前和妻子没少打架，每次都是妻子哭着回娘家。修炼大法之后，妻子咸鱼翻身，处处管着李东，有时当着顾客的面喝五喝六的，不随他的心他还骂狠话，你学傻了，猪脑子呀。李东被弄得灰头土脸的，在店员面前一点儿也没有老板的尊严。经过不断的修炼心性，妻子再发脾气的时候，李东心态好多了，能笑着看着妻子，能找自己哪儿错了。有个顾客问李东，大哥，我脾气暴，媳妇儿说我是驴，我怎么样才能做到像你那样呢？嫂子训你的时候，我看你还能笑出来。其实我佩服的不是嫂子，是你，你才是汉子。李东去岳母家的时候，妻子的妹妹对他说，看你被我姐管的，跟个小媳妇儿似的，真没出息。你就给他几巴掌，我在这看着，看他能把你咋的。李东印象最深的是在店里妻子训他的时候，有的员工说，老板你真行，要是我妈对我爸这样，嘴巴子早糊上去了，惯他呢。李东笑了笑说，哪能那样，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是大法告诉我的，有一天你走进法轮大法修炼就知道了。20年来，李东讲法轮功真相从来没有停过，他会利用一切机会去救有缘人。他认为大法弟子就是应该无私地告诉别人真相，免得天灭中共的时候做中共的陪葬品。所以多年来，不管中共的镇压怎么猖狂，李东都没有停止过讲真相。凡是他认识的人，见一个讲一个。有客户来联系业务，他先给客户讲真相和三退，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少先队组织，让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将来会得福报。李东认为，客户就是不进货走了，也得是一个得救的生命。家人和亲戚都替李东担心，劝他说，你在家练怎么都行，为什么非得出去讲呢？多危险呀。有一次，一个亲戚特意告诉李东，你得注意点儿，公安的一个朋友跟我说你被盯上了，你店周围的小商贩警察都用钱收买了，你干啥人家都知道。亲戚还语重心长地说， 你生意好，别人都眼红，你要出事了，别人会笑话死你。现在赚钱多难呀，好好做你的生意吧。妻子也急了，说，你见人就说，见人就说，万一进去家不完了吗？生意不完了吗？在修炼前，李东每次去厂家进货的时候，几乎酒桌上都是无色不成席，李东也如鱼得水。他生意好，名声在外，也格外的招风，认识不认识的女人都会经常贴着李东套近乎。尤其是夏天，来进货的女老板和女店员香风粉黛红红绿绿的在李东眼前晃来晃去，开单子的时候有的贴得很近。李东心想，我现在是大法弟子了，一定要在这个复杂的环境里修出我这个高人来，不辜负师父的期望。李东认识一个女老板，年轻漂亮，聪明能干，以前李东曾经帮过她。这个女老板几次打电话请李东吃饭，见面就咯呀咯呀地叫着。她说，你脾气这么好，事业有成，以后就是我的亲哥哥。李东给她讲大法真相，讲三退，她非常认可。按理说和异性接触明白真相之后呢，就该就此打住了，可是这一次李东没有。后来这位女老板几次打电话请李东吃饭，李东都去了，不知不觉就有了感觉。李东感觉跟这位女老板在一起挺愉快的，唠唠嗑，看着她心里挺舒服。直到有一天，李东忽然警觉了，情的温柔绳索已经捆绑着她了，她已经在温水煮青蛙的锅里了。有一天，女老板跟李东说，我老公有外遇了，我心里挺烦的，说着眼泪就掉下来了。李东劝她，你修大法吧，这是人解脱的唯一办法。女老板瞅着李东说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来世咱俩做夫妻吧。李东一愣，马上说，我修大法了，没有来世，回答得很干脆。事后李东心想，假如当时自己稍微犹豫或者开玩笑点个头，就毁了自己也毁了他，真是危险呀。再后来，女老板再打电话请李东吃饭的时候，李东都拒绝了，李东终于过了这一关。在往日，李东的色欲心像一棵大树，如今呢只是一个牙签，但是李东觉得就是牙签也得继续去除干净，要做一个真正的堂堂正正的修炼人。听众朋友，李东的故事上集讲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正道经商的故事下集。我是宋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心语很高兴再次跟您相会于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欢迎您的收听。新型冠状肺炎2020年新春伊始爆发于中国的武汉，仅仅一个月就迅速蔓延到全中国甚至世界多个国家，而有效的防治方法至今还没人知道。在瘟疫来时要如何面对，让我们从古人的智慧和经历中来寻找一下答案。自古以来，人们都知道，当社会道德普遍低下时，往往就会有瘟疫流行，但人们也在传说着，如果修养道德，人就会避免瘟疫降临在自己身上，而且对于家人也有帮助。这种说法对于不信神的人，大概会以为是天方夜谭。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说两个小故事。清朝顺治甲午年三月，在晋陵这个地方住着一个叫顾城的人，他的儿媳姓钱。 一次在前世返回邻村娘家时，顾城所在的村子却发生了瘟疫，到处都有传染的情形，甚至连亲戚都不敢路过，不敢探访。不幸顾城夫妇也得了这种瘟疫，不久几个儿子媳妇等八人也都陆续染病，整日卧病在床，奄奄一息。前世得知公婆等人患瘟疫的消息后，急忙要赶回夫家照顾他们，可前世的双亲为了他的安全极力劝阻，希望他不要回去。前世说，丈夫当年娶我进门，不就是为了能孝养年老的公婆吗？现在发生这样的事，我岂能置公婆于不顾呢？如果我明知他们病危而竟忍心不归，那我跟禽兽又有何异？我一定要回去照顾他们，就算死也没什么可遗憾的。他于是便赶了回去。前世刚到家，就听到有鬼的说话声，说众神都护着这个孝妇前世来了，我们速速回避吧。没多久，顾城一家人果然都痊愈了。再来说个千金良方的传说。一位御厨告老还乡后，富贵在身，名望在上，终日闲来无事，闲情难耐，于是雇了一伙机灵能干的人开了个酒馆。因为都是乡里乡亲的，酒馆渐渐成了大家消遣叙旧的地方，有事无事到酒馆坐坐，请客会友，热闹非常。后来小镇隶属的县府一带闹了很大的瘟疫，距京城也只有百里之遥，朝廷特派医组专员下来医治，但很长时间也找不出病源，用了很多药都不对症。疫情越闹越大，眼看百姓一个个接连死去，人人都心惊胆战，恐慌不已。即使再富裕的人，有钱也买不到药，因为根本不知道什么药可以治。这下可难坏了宫廷上下各级官员，吓坏了宫廷内外达官显贵。世间没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荣华富贵、功名利禄，霎时一文不值，能保命才是关键。可人们看着刚刚还好好的人，一回头就已倒地身亡，惊恐麻木间，嗟叹人生无常，如幻如梦。老御厨看到这情景，早早关了酒馆，断绝与外界的联系，整日躲进豪宅。尽管宅子被他死死地封着，但病魔还是隔着铜墙铁壁伸向了御厨。他开始体力不支，时常抽搐，头晕目眩，便血呕吐。御厨觉得自己时日不多，登上自家高楼，看着城区内外远近民舍，昔日繁华热闹的街面早已冷冷清清。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有身负沉疴，没走几步便断绝了性命，横倒七歪的躯体陈列在大街上。御厨看着陡然悲情丛生，怜悯万分，垂泪叹息着，唉，功名何在呀，想我一代御厨名满天下，却也难抵疫情，福祸旦夕，谁人可保？御厨想了想，反正自己也是快要死的人了，守些金银和满仓衣物食粮又有何用？还不如舍给那些孤苦贫家，让他们吃饱饱的，好好的穿上蔽体的衣服，也不枉人世一场。 让不幸染病的他们可以体面地去见祖先，还是都舍了吧？人能动真念时，真是太珍贵了。这样想着，玉厨对疫情的恐惧和胆怯消失了，一股浩然正气充满内心，感觉身体也有了气力。随即他做了决定，敞开酒馆大门，吩咐那些胆大的人每天熬粥煮汤，施舍穷人，又吩咐佣人把储备的衣物取出，送给那些衣不遮体的人。对于那些寒湿露骨的躯体，也派人整理好，给予安葬。很多富甲人家看御厨这样一做，也纷纷效仿。反正都是一死，还不如死得有价值、有意义一些。大家对疫情的怕逐渐消失了，冷清的街面也逐渐变得有生气了。后来，大街小巷充满了人情味儿，满是关注，满是安抚，满城尽是温文细语，打斗的没有了，闹霸的绝迹了，连娼妓都自重了。一个月后，御厨惊奇地发现，他的身体渐渐康复了，气色恢复了先前的红润。一天，御厨在睡梦中看到有道人骑着仙鹤向他飞来，飞到他身边时，唱记道：“大德善化千金方，济世启用草药汤。”天外玄功金丹作，官汝得志救虐殃，快接仙丹吧。梦中御厨双手一接，便猛然醒来，忽然看到手中真有一盒仙丹，御厨不禁欢喜万分，对着道人飞来的方向一拜再拜。第二天，御厨按照丹盒内的铁方，把部分丹药在几口大锅中化开，一一送给方圆内外的病人，效果真是神奇，病人瞬间便都康复了。御厨又亲自把丹药送到京城皇宫，肆虐了几个月的疫情，在御厨的德行善化中彻底解决了。皇上闻知仙丹的来历后，沐浴更衣，独处静室，忏悔思过，随后聚精会神，带着虔诚和敬意，写下了几个大字：千金良方德，永远地留在历史中。听众朋友，听了上面的两个故事，您还会认为修德与避瘟疫无关吗？这可真不是虚无缥缈、形而上学的事情。其实人世间的一切都是由更高级的生命天神在掌管着。我们在节目中也多次讲到，举头三尺有神明，人心发一念，善恶尽皆知。神明要安排一个人的未来，就是根据我们前世的善业或恶报，以及今世的表现来决定的。一个善念，就可能给自己带来命运的改变。在当下这场大瘟疫中，只有从内心回归道德，回归善良，我们才有希望逃过劫难，走向未来。好了，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下次时间再见。
天的明慧广播电台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